团队在主日的清晨，真的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被举起来，一起来仰望这位圣洁的主。那在新的一年，我们要从今天开始，我们会一起来查考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呢，一开始它也是按照当时这个写信的这个格式啊，很快先说明说写信的是谁。所以以弗所书让我们知道说写信的是谁，他是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就说明说写信的人是谁。那这个信要写给谁，这边在这边怎么说，写信给谁啊？啊，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然后很快就接下来问安，我们一起来念，就是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很快。那所以在一开始在这里我们就要想说，这本书不错，这个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其实也是对什么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信徒来说话，对不对？那我请问大家，你们认为你是信徒吗？感谢主，我一直认为说我不是，但是等我明白了这个圣的意思的时候，所以我把后面经文打出来。圣这个字最早出现是在出埃及记，因为所谓圣这个字就是神将我们从这个什么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出来干嘛？分别出来来归向神。所以其实一开始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神从世界中将我们分别为圣来归于神，然后呢要我们都效法使徒保罗奉神差遣去传神的福音。那我们也在想说，使徒保罗跟以弗所教会有什么关系？那其实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先看到第二次保罗宣教旅程的时候，有很短暂，在回程的时候有经过以弗所，然后在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待了整整有三年的时间。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然后他也是让这个以弗所教会成为他宣教的伙伴，特别在他第三次宣教回程的时候也遭拒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向他们宣讲他自己生命的见证，然后把牧养教会这样的使命交给这些长老。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不只是那个冷冰冰的教导，充满了保罗不但是对神的颂赞，而且为弟兄姐妹那个迫切祷告的心情。那整本以弗所书的重点，我们基本上可以用两个部分来看。一到三章他告诉我们，我们是领受从神而来拥有这个新生命的群体。那四到六章呢，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出有这个新生命的生活，成为这个团体。那特别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是用整个教会的角度来思想来看，因为这里的群体指的就是教会中所有领受基督救恩的信徒啊，是在教会当中领受基督救恩的信徒。然后我们也看到，其实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是 在原文其实就是一句长句，一句长句。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要了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我们也就必须回到当时保罗写信的那个情境。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三节一直口气念到第十四节，把今天的经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同声开口，从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的，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得着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在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有盼荣耀可以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让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至高全能阿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要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让你的名的荣耀被彰显，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你爱和福音的管道，带领我们的社区都能翻转来归向你，也和我们一样领受这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直到主耶稣再来。好，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很特别啊，为什么？因为礼拜六就是什么？我们的中国新年。那在中国新年，我们会想到什么？大家张灯结彩，甚至于把那个福倒过来，为什么？福到了，福到了。那这个福，我们都想到哪些事情？幸福啊，大吉大利，财源广进，健康平安，请问这些事好不好？不信主的人觉得很好，我告诉大家，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也同样觉得很好，难道不是吗？我们都觉得这些很好，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也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还有更好的福气。那也鼓励大家知道教会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 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准备了午餐，就鼓励大家在今天就赶快到外面去买那个餐票，因为礼拜六我们就会有这个在教会举办游园会。那大家看到这个是什么？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骑小马Pony Ride。真的鼓励大家，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的游园会，带领社区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属灵的福气，一起来领受属灵的福气。所以鼓励大家今天就去买饭票，然后呢，甚至于如果你愿意的话，为社区朋友，为他们买餐票，邀请他们来参加，请大家把握今天的机会。好，那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呢，一开始第三节他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这里很快第一个一定先告诉我们，那个赐福的源头是谁啊？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也告诉我们说，要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够领受这样的福气。这样的福气跟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地上的福气，或者是短暂有限的福气是不太一样。这个天上就是要对比于这个地上，天上表明着这个是超越时间空间，是存到永远的那个福气。然后又继续告诉我们说，这个福气是属灵的，也表示说这样的福气是跟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有关系的。那什么是那个属灵的这个福气呢？我们首先就继续看，马上在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第一个福气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如果你有那个讲到大纲的话，第一个你可以填上属灵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父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那第二个空格你可以填上说，父神主动的拣选，使我们脱离污秽和败坏。在这里使徒保罗用一个非常特别的名词，神从多久以前，创立世界以前，世界都还没有，我们都还不存在的时候，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了。这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被拣选绝对不是我们比其他人好，拣选完全是神的恩典。可是神拣选我们也有他的目的，目的是要我们，听到没有？不是我，是我们。这个我们代表谁啊？所有领受这样属灵福气的人，所有领受耶稣基督恩典的人，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并不说我们已经圣洁了，而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已经被神拣选，从这个世界上被分别出来。因为在旧约圣经，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利未记十一章四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那位拣选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说，所以我们要圣洁。只有神的话语慢慢的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第一个属灵的福气就是父神主动的拣选，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在第五节很快又说第二个属灵的福气，又因什么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什么名分啊？儿子的名分。在这里其实如果大家读英文圣经的话，更有那个 adoption 是收养的意思，所以另外一个中文翻译本它要叫做成为合法的领养。那我们就说哎呀，亲生的跟领养的有没有不同啊？从人的角度当然不同，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只有一个独生爱子，是谁啊？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子必须要经过一个法定收养的过程。那法定收养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为什么？因为如果经过法定的程序收养儿子的时候，就证明你成为这个家里的儿子，你有权利享受一切在家中的权利，当然也有义务，也有义务。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然后特别在圣经里面也不断地提醒我们，他说什么？谁是神的儿子？他说那因为凡被什么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被神的灵领导，然后圣灵就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常常在说，我说了这个话，我做了这个事，我怎么配得成为神的儿子？我们都会犯错，我们并不是完美，但是圣灵有神的灵引导，即使我们会犯错，我们仍然什么？神的儿子，我们的地位是确定的，确定的。所以在这里很快的因着父神的拣选以及父神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他的爱，也不是我们值得他来爱我们，完全神的恩典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为了第一个，我们是为了圣父的恩召来献上我们的颂赞，使他的恩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也不应得，而神却白白送赐给我们的，那个叫做恩典。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因为我们说这个领受属灵福气的范围必须要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在第六到第七节我们继续来念，他说这恩典 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基督耶稣里，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爱子的血就表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来救赎我们。那救赎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那救赎这个字呢，其实最早出现呢也是在旧约圣经，特别讲那个奴隶必须有人为他付上代价，然后付完代价以后让这个被赎的人他可以更换他的主人，你的主人已经改变了，你们已经改变了。那对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应用，就在我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救恩的时候，我们都整个世界包括我们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让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所谓罪的奴仆就是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舍己 救赎的爱，使我们不再继续成为罪的奴仆，而成为义的奴仆。但是主耶稣的救恩不只停在这里，让我们继续看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提到的恩典，当然包括前面神主动的拣选，神无条件的爱，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主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这些的恩典都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然后这里提到这是一个奥秘，什么叫奥秘？奥秘在圣经经常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是隐藏的，现在因着主耶稣所赐下的救恩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事情有没有完成啊？到目前还没有完成，这是在进行，已经开始但是没有完成。因为主耶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为了救赎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赦免我们的过犯。可是他应许我们，这样的真正使万有天上地上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要等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那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这个干什么？事实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了？我们可以预尝这个在主里面合一，我们可以预尝这样的合一。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我们成长的环境，因为我们背景的不同，因为我们生命上面经历不同，一个教会里面有可能达到合一吗？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因为在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那种无条件包容的爱，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达成合一。所以神界的教会要我们预尝这种合一的喜乐。然后他继续告诉我们说，在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然后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基业或者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产业，然后这也是神所预定的。那得基业这个名字很简单，我们都有儿女，请问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产业是归于谁的？第一个你带不走，所以你的儿女基本上，当你也可以奉献给其他的机构，但是大部分的财产你可能都会留给你的儿女。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当然会领受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就好像神起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让他离开他的家乡来到了迦南地。亚伯拉罕他在世上都在 住在帐篷里面，他可以回到他原来丰富的家乡，但是他跟随神，因为他相信神会给他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那个家乡是在哪里啊？在天上。那是因为那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一个永恒更美的家乡。所以神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知道跟随他的结果。在这里也很特别，就是说神的产业，我们 也要成为神的产业，那这个我们就比较不了解，我们这样污秽的人怎么可以成为神的产业？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被神拯救进到旷野，结果他们在旷野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居然造了金牛犊，说这个金牛犊是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在敬拜那个金牛犊。所以神怎么样？非常的愤怒，这些百姓实在不值得我爱。那也因着摩西对神的代求，拯救了这些百姓，让这个百姓没有立刻的被灭绝。然后耶和华神也向摩西宣告，宣告什么？他先讲说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是怎么样？是一位什么？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神借着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来提醒我们，也告诉我们每一位，我们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摩西听完神的宣告，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神对摩西说，你带领他们上去，我派天使跟你走就好了，我不再跟你走了。摩西说，不行，我们是你的百姓。他说，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因为摩西清楚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是蒙神拣选，从世界分别出来干嘛？是要归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位领受基督耶稣救恩的人，我们都已经是神的产业。不但我们要得一切属灵上的丰盛，我们也是神的产业，我们有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跟职分。然后继续说十二节，他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当然保罗书信是对初代以弗所教会所写的，现在呢，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这些领受基督耶稣救恩，领受这各样属灵丰盛的人，我们都是什么？有盼望的人，让神的名从我们这些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使神得到称赞，然后也激励我们去传扬福音。所以彼得，使徒彼得也说，只要心中我们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当别人看到我们生命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盼望？即使面对各样的苦难的时候，你仍然对神有信心。我们就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众人。因为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父神怎么样差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也差遣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进到世界去传扬福音。所以我们教会也计划在二月底一直到五月初，我们会有这个传福音训练的课程。那现在我要请海源弟兄上来做一个简短的见证，让大家先分享他怎么样借着传福音的课程改变了他的生命。我们把时间交给海源弟兄。
弟兄姐妹，早上好，早上平安。 我是海源，这个大家很多人可能也认识我了。我在这个新竹有3年左右，可以算上是北区教会投生的几个婴孩，所以我现在还是在赤乃，所以感谢大家能支持我。应该说这个信主3年以来呢，我们其实教会虽然小，但是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训练，包括这个主日学，包括 CCF， 还有三福训练。其实如果大家要有时间留步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对我们装备自己，能够建造自己，能够有很大的收获。所以今天我就是借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个三福训练对我的一些感受。因为时间也比较有限，我只能分上3点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参加三福训练啊？因为圣经上讲，要收的庄稼多，然后做工的人少。我们当求这个主耶稣让当派这些做工的人去收庄稼。那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收庄稼的人，不是说只是牧师，也不是说就是组长或者是长职。是每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去学习这个三福，应该利用这个好机会来参加这个三福培训。当然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刚信主，我很有这样的火热，特别想回去给自己的家人和有这个亲戚朋友来传福音。但是自己发现这个圣经太长了，66卷，从创世纪说到这个启示录，估计我说上半天也不会说到精髓的部分。但是三福就是这样非常有效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训练，它能够在1到1.5个小时左右把一个完整的福音能够传讲给我们需要去传福音的慕道友或是兄弟姐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把握机会来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因为传福音我们知道这个它三福的训练呢，它能够让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学到一个精髓和骨架，然后通过实践，它也有实践，然后通过实践呢，能够把这个传福音中间的一些很好的就像加上血肉加上经络，然后你会发现最后你在经过几次训练之后，你会非常的娴熟的能够把这个福音来讲好。我也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中有特别讲福音讲得特别好的，我每次跟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都收获特别多。第二个讲的就是说，传福音三福训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个有时候大家都是特别的可能会问的问题。第一，不需要学费，免费。第二，不需要 PhD， 只要你是基督徒我记得这个牧师和师母他们在传授的时候说，你要愿意做一个属灵的大胖子。这个大胖子呢，它其实就是英文的3个单词，然后首字母来简写的，就是 fat。 第一个 F 呢是 faithful， 就要我们有信仰。第二个是 approachable，就是说可以亲近人。因为我们要去传福音，其实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应该与人连接。我们教会有墙，但是我们去与人连接，我们可以去社区，我们可以甚至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去传福音，那我们就应该去接受这个三福的培训。那还有问题啊，就是说我没有时间，弟兄姐妹，我也没有时间，我是上班族，我也考虑到。但是三福培训它是在主日正道之后的利用主日学的时间，其实不是特别需要你拿出额外的时间来去学习的。另外呢，我们这个晚上有时候去探访或参加探访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根据你的时间来定的，而不是说这个时间你必须去参加，其实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实际上不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经常会责问自己的，我嘴好笨啊，我讲福音讲不出去啊。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我的疑惑，但是 后来呢，我正好有一次跟那个弟兄姐妹在查经，他其中查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参加三福的那一年，我的左眼是瞎的，看不见。然后刚刚接受了治疗，然后我正在这个查这个预查，然后这句话点亮了我，然后让我有力量去参加这个三福培训。另外，我们圣经上也讲，得胜的不在刀，不用刀，不用枪，因为得胜靠着我们耶和华神。那下面就说最后就再讲一个，就是三福的果效。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三福好不好，我觉得很好，我一定要给这个三福点赞，因为他先后我参加了三福之后，先后呢，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我的亲戚有十几位都信主，所以我觉得他很有效。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去年这个回国，这个一个是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的这个岳母一起跨洋，然后跟我家这个姐妹一起查经。我想哇，这个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呀。你想想，就我正好出差在中国，我太太在美国，然后我们通过跨洋用微信一起查经，哎，跟我的岳母一起查经，这是什么这个奇迹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以前跟我的同事出差，当然我这个那一年信了主，我头一下就把他们两个我的同事给信主了。我们以前在车上就是聊一些特别无聊的话，这去年我出差跟他们查经，在火车上查经，从北京上海5个小时，那有时间我们就查经吧。所以我觉得三福的果效非常好啊。我看因为我们参加三福呢，那不仅能够成为自己家人的祝福啊，那更重要的是能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那最后我就总结用三个真好。第一，就是三福，学习三福简洁明了，效果好。第二个，与三福小队的同工一起同工真好。因为我们不仅有这个三福小队，同时还有祷告凉拌，所以我感谢他们与我们一起同工。最后一个，与神同工真好。因为这个圣经上说，撒种的算什么，浇灌的算什么，只有叫它生长的是神。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有圣灵感动，就去跟王灵姐妹报名，然后参加今年的三福训练。而且今年的三福训练是关门弟子啊，因为这个牧师师母好像这次是最后一般，真武艺都是留到最后的，你们就报名吧。
好，谢谢海源弟兄激励人心的分享啊！真的求主大家把握时间真的使用我们，因为三福我们看重，因为它就是一个门徒栽培训练一个最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有队长跟大家一起陪伴一起来学习。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讲到了圣父，讲到圣子，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一位什么圣灵哦，因为这是救恩，整个我们的生命是三一神的工作啊。这边我们一起来念第13节，很重要。他说：“你们竟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是因为听了真理的道，然后呢，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啊，然后神圣灵应许就说， 所有接受耶稣的人呢，相信耶稣的人都是领受了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为圣灵的印记我们献上颂赞。那印记又是什么？其实印记古时候在比如说保罗书信，保罗写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封签的时候他可能要用一个章盖下去，让这个证明说这个信是我写的。而且如果这个封签的这个印没有被撕裂的话，表示这个信没有被别人偷看过，表示没有被改变过，所以证明这个信是完全的真实。而且当过去在畜牧时代，我们常常说在那个牛羊上面也会被烙那个印，所以万一这个牛羊走失的时候，人家可以把牛羊什么送回原来的主人啊。所以圣灵的印记其实就是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那接着当然圣灵也是我们将来蒙恩得福的确据啊，因为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原文是值，值就是说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会不会把很少很少人会全部现金全部付清，不多啊。我们一般大部分人都是什么，你买车或买房子都只是付叫做什么头期款，头期款。那你付了头期款以后呢，你就有那个使用的权利，然后再慢慢付清。所以圣灵就好像那个头期款一样，是我们将来得所有福分的确据。因着圣父的恩召、圣子的救赎以及圣灵是我们蒙恩得福的确据，有这个圣灵的印记，我们呢可以向神来献上感恩。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大家，领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要如何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呢？刚刚所以特别今天请海源来告诉我们，其实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怎么样，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主耶稣往父神那里去。请问大家，我们有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吗？有没有可能？这里在讲更大的事到底是什么事情，在这里我也跟大家特别解释，这个更大的事不是指神迹，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行主耶稣的神迹，我们不可能使水变酒，我们也不可能在海上行走，我们也不能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这里更大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被神改变，因着我们生命被改变而领受神的呼召去传福音、建造门徒，让我们周围的人的生命都被改变。这个是那个更大的事。就像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就是建造了十二位门徒，当然其中有一位因为卖主灭亡，然后又呼召了使徒保罗，然后就让福音传遍天下，这样的使命继续交托给我们，继续要我们做那更大的事。那我自己，我的生命被改变也是发生在24年前，当我在1996年就在这个时候，就在1月的时候，我跟神立定心志，我礼拜天不再睡懒觉，因为我那时候工作很忙，常常工作至少都有6天。我跟神立定心志，带领我全家每个主日都去教会。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因为我以为我的孩子需要，为了他们的好处我去，结果因着孩子，谁蒙福啊？我先蒙福，然后我的全家都因此蒙福。很快的， 当我们全家固定去教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只有师母已经信主受洗信主，我还没有。教会接着就在那一年的六月开始了第一次的小组事工，所以教会的长老他们夫妇都不断的来栽培我们，做一对夫妻对夫妻的栽培我们，然后就邀请我们参加了教会第一次小组事工。因着这个小组，在里面我感受到基督耶稣的爱。可是这个时间很短，因为1997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来到了 Houston， 所以我就必须离开了那个我所爱的小组，带着小组为我们的祝福来到休斯顿。当然我们很快就参加了那时候的西区教会，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因着小组同工弟兄姐妹的爱，我也在1996年的感恩节受洗了，所以受洗到如今已经差不多23年了，超过了23年。到了休斯顿以后，我也渴慕这种小组的生活，可是那时候西区教会还没有小组事工，我们就很快的在社区里面找了那些属灵的长辈，我们就在那些属灵的长辈家里来带领我们，我们继续在社区里面先成立小组，因为我渴慕这样小组的生活。然后后来因为很多人的变动，我们的小组就慢慢那个属灵长辈离开了，那感谢主，神又带领了汪大哥志涵姐，所以我们就请他们做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就在他们的小组里面。然后随着时间的带领，我们也买了房子进入社区，我们自己在家里带小组。然后我跟师母，我们也是我们那时候小组同工的那个区的一个联络人，因为除了有牧师，我们有区辅导，我们也一直在小组里面侍奉。所以其实我们对小组施工一直有深深的负担，因为小组是教会的根基。所以我鼓励大家，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小组里面，但是也有很多人还没有在小组里面。那小组其实施工是非常非常难做，因为那是一个属灵的滩头堡，直接面对魔鬼的征战。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这个礼拜六早上，除了下午我们鼓励你参加游园会以外，我们也希望你早上来参加小组同工的联会，真的让我们回到那个起初被神眺望的爱心，让我们愿意为小组付出。因为可能很多人，你们可能受到了很多伤害，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靠主，我们靠主坚强。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知道小组很多，小组都已经人数满满，已经超过一个家庭可以负荷的。我们也要继续的有小组同工训练，就是鼓励大家，让我们小组可以倍增，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让神的荣耀传遍我们的社区。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行在神的信实恩典中》。